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很高兴和您一起乐道。不过今天要跟您谈的这个话题呢，可不是那么的高兴，
有点沉重啊。
我们要谈的是抑郁症。
是的，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5亿的人其实是受到忧郁症的那个困扰啊。那么可以说它是21世纪的健康杀手。
难道只是21世纪这个现在这个时候的病吗？
其实不是啊，过去我相信也有人被抑郁所苦，只不过呢，人们习惯去忽略或者隐藏它。
对，那我们今天要读的一封信呢，是马丁·路德写给他一位抑郁症会友的一封信。马丁·路德啊，
16世纪了，
对，
好久以前。那么今天为我们读信的呢，是李英利老师。
致贝尔纳德，致我亲爱的弟兄贝尔纳德·冯德伦博士，被钉在十字架上之主忠心的门徒和管家，愿恩惠平安从主归于你。亲爱的贝尔纳德，上次你提到自己所遭遇的试探软弱，我因为要赶去上课，身旁没有邮差，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此时此刻除了建议你立刻来与我见面之外，我暂时没有其他的话语来安慰你。你所面对的艰难处境，很可能不是信中一两句话可以帮助你解决的。神若许可，愿他借着你与我面对面的谈话和我现场即时的建议，来让你的心得着安慰。此外，我也不是很清楚此时此刻你所遭遇的到底是何种的搅扰，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它是否与良心有关，还是出于信心的软弱等等。因此我无法在信中对你具体讲些什么，唯愿能与你见面交通，到时候你便会看到你并非是唯一遭遇软弱的人了。连基督也曾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因此他必然经受过你现在所承受的软弱。否则圣经上就不会说主凡事受过试探的话了。基督在所有的方面都承受过试探，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们能够确信自己所有的软弱也都被他胜过了。正如约翰福音16章33节里基督所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那胜过愁苦、死亡和阴间权势的神亲自借着他的圣灵安慰你，保守你的意念心怀。阿们。请为我祷告，正如我为你祷告一样，因我也一样面对着试探软弱。你的马丁路德，祈祷日之后的周一，1538年。
我们看到这个收信人贝尔纳德，其实呢他是一个堂会的牧师，所以呢其实马丁路德应该是能体会他的一个挣扎，
他们有同样的这种身份跟这个经历吧。
是，那么我觉得这封信呢，马丁路德除了要鼓励劝慰他之外呢，更流露出的是一个感同身受，
而且他承认自己也有这样的困扰，也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觉得 对于收信的人来说啊，可能比讲一些高言大志更让人心里面觉得得安慰啊。
是，那么今天呢，有孙毅老师还有彭家荣牧师呢，要来为我们解信。
对于会友的关怀，我们所选的这个信上呢，就涉及到对抑郁或者是忧郁的，就是有这个方面表现的人的这种关心。信里边把它翻译成忧郁，我觉得也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种的状况呢，其实在哪个时代都有，只不过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就已经把它慢慢的好像归入到一个精神疾病的一个范畴里边，就是所以特别的就用抑郁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就是放在一个更宽的一个背景下来看呢，如果我们先不从医学的角度，先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那么为什么人会有忧郁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亚当的堕落带给我们有罪的本性，或者是这种罪的生活那么这种罪的生活按圣经的描述，是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以暴食的这样的，或者说才能够维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亚当堕落之后，我们的生活处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就使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蛮有挑战的，甚至外在的环境常常是让我们感到不确定、不安全，或者是无法把握的那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呢，要是用今天比较流行的一个术语来表达，就是亚当堕落以后，所有的人都是处在一种焦虑的生存状态之下。所以如果我们是从神学的，甚至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亚当的堕落使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焦虑的状况下那么这个焦虑其实它的外在的表现就是一种忧郁，一种忧郁。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握外在的环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那这个呢，就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悲观的生活没有意义的那样的一种东西。那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如果这个信仰呢在我的生命中呢已经开始动工，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抑郁呢？我的理解呢是这样，我们生命的改变呢是一个过程我在教会里呢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他已经信主了几年了，但是呢并没有经历到生命的喜乐。那我想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信了主这个恩典呢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信仰之中生命还转变的还不够，或者说成长的还不够，还没有经历到从信仰中而来的，从耶稣基督生命而来的，从神话语而来的那种喜乐的话，那么可能我们旧生命里的那些东西过去生命里的那些焦虑那些忧郁还是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来但是呢，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神呢已经给我们赐给我们基本的平安，其实这个平安呢就跟焦虑是反义词，就是说这个基本的平安呢其实已经多少拿去了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焦虑。但是呢如果在过去的生命中这种东西它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有很深的影响，就像一个病人，这个病呢已经成了一个慢性病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常年的这个存在，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指望说一信主马上就会改变甚至呢这个我们信主一些年之后呢也不见得马上就能够把这个做一些 做一些很多的这个改变。我想这个呢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呢，如果真的已经进入到医学的那个层面，有那样一个抑郁呢，确实还是需要这个药物的配合。但是呢，这个我们今天谈抑郁的时候呢，我想它不完全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选这个文章哈，它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意思。因为在路德那个年代，他提供的这个建议，第一，我们要听从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劝慰啊。所以当我们真的有这个方面的表现的时候，我想最直接的安慰是来自于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跟你有比较深的属灵交流的人。第二呢，我们也意识到说，如果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身体或者是精神的状况真有这个方面的破口的话，那么我们受到撒旦的这个攻击或者试探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或者精神上有这样的一个破口，所以呢也需要小心谨慎，有可能会有从撒旦而来的那样的攻击或者是那样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单纯的谈医学上的这种抑郁，而是一般的来谈论这个人生活中的这种忧郁的话，那么我想信仰方面的这个改变生命的这种改变其实也起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我大概2016年左右开始整个身体全面性的这个被诊断出一大堆问题，开始戴老花眼镜，开始那才36岁，然后开始胆结石、血压高，反正身体血脂高全部都出问题。然后手术完之后开始就经历的比较严重的所谓这种抑郁的症状。所以但我觉得一开始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抑郁跟抑郁症毕竟是有点差别的。抑郁是每个人都经历的，人生在你对吧，有的人失恋、离婚、失业，工作不顺利，反正这个家庭不幸福，各种的问题人都会抑郁。可是抑郁症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吧。所以2017年之后就开始，这种医生后来就诊断出来我有焦虑症那时候就觉得我哪有焦虑症呢，这个但症状就在那里，包括头晕啊、脸麻、手麻，反正各种症状。你说我拒绝承认也不行，因为症状就蛮严重的。可是他说我焦虑，我就觉得我焦虑什么，我天天喜乐赞美主，我有耶稣对吧，这个常常喜乐，这不觉得我焦虑什么。但症状就摆在那，所以也就是你的人的身体跟一些潜意识的一些的压力在那里，其实一直在。那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直到这可能身体承受不了的时候开始浮现出来一些问题吧。一开始医生就开药了嘛，叫我吃药，吃了以后当然有一点帮助，因为我也没有其他说不上来其他真正的产生抑郁的原因，家庭也幸福，也不是说什么重大变故，所以那就只好吃药。吃药后一段时间后就想停药，就慢慢就发现停不下来，一停药反而症状更严重。所以就在这种起起伏伏的吃药停药吃药弄了大概2-3年吧，到大概到2018年的时候，这个整个头脑好像失常了，开始会出现想要自杀的声音就出现了。所以这种我就自己也警觉到 OK something is wrong， 我的人体的某个器官可能原来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理性对吧。如果你都不信任你自己的理性的时候，那 那种感觉是恐慌的，我突然发现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头脑的那种感觉，所以蛮恐慌的。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网上找别的资料，这些药怎么一个一个吃下去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些症状，好像越陷越深的那种感觉，所以开始找一些其他的自然疗法。那其中大概有两本书可能在整个过程里面很有帮助，一个是施布珍的这个一本书，不是施布珍写的，是有一个人他把施布珍的这个 Charles Spurgeon 的这个 Zach Eswine 的 Spurgeon's Sorrows， 他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很鼓励着我，他说你当你沉到海底的时候你才发现底下是磐石，那句话就非常鼓励我。当你觉得你人生真的失控的时候，基督还是拖着你的。所以我也在那种情形下也经历到这种的坚定的磐石，在感觉好像一切，当然这个故事很长，很多很多细节无法一一详谈，但是这是我觉得基督徒最深层的盼望，是在这种试炼中可以经历到的。它不叫做简单的喜乐，而是深层的 peace， 那种 shalom， 那种深层的主的同在啊，那个是可以经历。另外一本书对我在整个过程很有帮助，就是他这本书叫做Mood Cure， Julia Ross。我基本上是 stumbled upon this book， 就是没想到会找到这本书。这是一个15-year clinical therapist 所写的一些书，它里面谈的就是用各种的这个维生素 supplement， 我们头脑大概有三种蛋白质，平常可能摄取不足而产生的。他特别谈到了 tryptophan 跟 tyrosine 这两种重要的氨基酸。我开始照着这本书的这个介绍开始吃这些蛋白质维生素，那我也跟当然也继续跟医生在谈这个问题。那医生就是觉得呀，吃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就跟维生素 D 一样，这种多吃也没无害，反正你就吃吧。那吃了以后就慢慢就显著的这个进步，所以大概花了3年前前后后的时间。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人的灵魂然后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整个的互相影响，是我觉得是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以前的我就是你多读圣经啊，多唱诗歌，读诗篇，鼓励的正面的正能量的这些经文，多抓住神的应许， holding on to the promises， 就像路德也提过的这个抓住神的应许这种东西，这个我觉得对一般抑郁的人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你真的碰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真正抑郁的人是很有帮助的。可是 Julia Ross 那本书 Mood Cure 里面他就提到一个观念叫做 False Mood， 也就是在你就假性情绪，中文翻的话假性情绪，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也就是你没有真正的亲人死亡，你没有失业，你工作没有这么大压力，你家庭也没这么大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你还是觉得忧伤沉闷找不到喜乐？他就谈到人身体里面的确有这些各种的激素氨基酸的整个的失调，包括可能平常工作太繁忙压力大之类的产生的长期的最后的失调，那到最后就你的整个身体回不过来了，几乎卡在那个状态上，这种假性情绪，那就透过这他所提的这几个氨基酸对我很大的帮助。关于抑郁症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谨慎的诊断，我觉得这是需要的，而不是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牧者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个太简单化的把它归为属灵问题。我觉得属灵层面是真实的，我们不在这里否认属灵层面，它是一个很真实需要，就像相机的三脚架一样，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另外一个支柱是你身体健康，你真的平常不运动，常熬夜，吃不健康的食物，垃圾食物，你这个身体搞垮，那是另一个层面。那我觉得我自己做牧者的时候，可能一忙就不运动了，我一忙就不健身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支柱。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整个人长期性的一个情绪啊，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太高，需要，这是需要整体来调整的，它是一个 holistic， 要各方面来思考。比如说你可能对自己成绩的要求过高产生的长期的这种，而不是属灵的，所以这种三方面的这种的调整是我开始慢慢在整个过程中反思经历，我是不是对自己做牧师的要求太高，是不是有一些我对成功的定义不见得是圣经的成功的定义，也许这不是我跟神的关系不好的问题，不是属灵的问题，我还是读经祷告，可是有一种，可能有一种潜意识的是，哎，我们做牧师的可能要做出一番成绩来，啊，做不到那种自己想要的成绩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可能每个牧师的定义不太一样，可是是不是圣经的？可能也不是圣经要的定义的成功。主耶稣所要的那种忠心良善的仆人，可能跟我们定义的成功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属灵的层面，你跟主的关系、罪的问题、认罪悔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自己身体健康；第三个是你的这个人生的期待啊，这种觉得，所以需要一个全面性的诊断跟辅导。那有的时候是教会可能可以做两方面的，就是属灵的跟人生规划期待，可是身体健康这一环，司布真也常提到了，就是你去郊外走走是好的，呼吸新鲜空气是好的。我觉得现代人常常把自己关在这种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真实的时代，其他的时代几乎都可以都被遗忘了。那另外一个历史中很有名的是那个饱血活泉的作者，他叫做 William Cowper，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那首是古老诗歌，他也是长期的抑郁，他的歌很美，可是他就是长期活在这种低谷。所以我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抑郁是正常人会经历，可是如果你是长期慢性的，可能就是可以诊断出是一种症，可能，但是可能以前的医学没有朝这方面来诊断处理，所以基本上就是多读诗篇啊，多悔改啊。路德那封信里面就是基本上是比较属灵原则的指导，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啊，你要操练你的信心的成长啊之类的，这种很普遍的，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所有辅导的第一步，我觉得也没错，这是应该是从这个起点是该思考的，对吧？你跟神的关系到底如何？你的罪是不是确定得赦免呢？你跟主的信心，你是不是相信因信称义？你接受主对你的接受，这种的很路德式的这种称义观的这种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如果长期活在这种恐惧，上帝要整我啊，上帝一定要好好的整治我、教训我、报复我的罪、报应我。如果你长期活在那里头，是一种属灵的很大的一个破口跟问题。所以路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一环，但后面的可能就是，如果一个你底下的羊不断的在你这种鼓励之后，对吧？你因信称义也明白了。他还走不出这种抑郁的时候，你就必须思考其他层面了。我最大的功课是学到上帝的护理的整个的掌权，在这过程中的掌权，也就是海德堡教理问答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一草一木，上帝，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的一切都是在主的旨意里面所发生的。那这个病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化妆的祝福，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老道重谈这个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但的确是我回头一看呢，现在觉得这是一主开的一剂药，自我里头的骄傲，属灵的骄傲，使我没空骄傲，没精神骄傲。一个病人呢，只想好好的把今天过完， 这个病也是长期挣扎、长期斗争，它没有办法，我还想到它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它一定是每个冬天就来，每一个身体太繁忙的时候，就病症就出现。一方面你就没有时间去整天批评自己、赞美自己，把精神都花在自己身上，这种哎，我 这篇道讲的怎么样啊，你看我这个事工做的怎么样，没空了，这个没空想这个，没精神想这个，反正有一种，反而有一种说完全学习完全交托，我就是主，我剩下的我就是这样的我，你看怎么用就怎么用。以前就会比较哎，看我主啊，看我最近干了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啊主，这种甚至跟上帝在上帝面前这种邀功的感觉都有。现在就觉得反正主的恩典让我活下去，每一天活的都是恩典。所以对，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来说，不敢替弟兄姐妹们做这种评论，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病本身是主开的药，是开来自我心灵的更深层的另一种病，是我平常不会注意到的，那个病会让我下地狱，那个属灵的骄傲会让我像魔鬼一样下地狱，那抑郁症呢不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主，真的是主安排在人生每一件事情上，主的安排。我觉得加尔文的要义第一本第一句话就是很重要的，这个认识神跟认识自己是两大最难的奥秘。认识神呢，我们还有圣经的帮助；认识自己呢，就是每天要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很漫长的过程。透过这种各种环境，我真的也就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上帝的预知的人，他预定的人，他招来的人，要使他们效法基督的模样。那这在神的眼中是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变成基督的样子。那在我们眼中这是最不好的事情，这个效法基督多累多辛苦，他那么惨，我干嘛要效法他。所以我们想要的是上帝你祝福我祝福我，但上帝想的是你要真正的祝福就要像基督。所以在这个挣扎过程里面是呀，我想可能也只有过来人才能够体会吧。
台湾呢有本书讨论忧郁症，这个作者呢提醒我们，如果身边有忧郁症的朋友的话，我们应该要报警处理、啊。
稍等，报警啊？
不是找警察，而是把他的心紧紧的抱一下啊。
啊，也就是理解
是
陪伴
接纳
啊，
对，
而不是急于给建议和判断。
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要陪伴忧郁症的患者是一段很漫长的过程哦。这个过程也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哦，
因为很不容易。
是，所以我们呢，真正该做的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让神把我们抱紧。谢谢你收看，我是安平，
我是薇薇，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就是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